大家早安，请翻开法本。我们现在的进度在四圣地里头的道地211页。道就是真的要好上道了，上路了，行啊，行路了，行啊，行这件事情我们称为夜行。整个有为法，世间法都是有为法哦，包括我们现在的学着行，学着道，学，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学，我们这个学是叫做有为的无漏的学，是有为法，还是照做有为法，还是有为法，但是我们是要学着无漏，就是怎么样子没有贪嗔痴，去掉这个贪嗔痴，去掉贪嗔痴，首先要去掉贪嗔痴的现行，然后去掉贪嗔痴的种子，就是那个习气啊。那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一直都在行，那个行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造业，业啊。所以业是什么？业就是业行，它就是一个相续的过程，我们叫做行。行是什么？相续的过程，对不对？只是我们现在的行啊，是有漏的行，有漏的业行，是有为有漏的啊。那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有为，但是无漏。我们现在呢，有为又有漏，漏就是烦恼，带着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嘛，带着贪嗔痴和贪嗔痴。所引申的，或者是一部分贪嗔痴的一部分啊，或者贪嗔痴引申的那些烦恼。好，那这个业行它是一个相续的过程，对不对？那从过程你看，它就一直在相续。我们截取哪一部分说它有因啊？前面的我们说是因，后面我们说它是果，那是因为我们截取了一段，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对不对？事实上呢，它只是一个为行，一个相续，一个相续，一个相续。就像昨天下午的课，我跟同学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很常常讲的烧开水呀，或者煮饭呐。你说煮饭，把米洗一洗，放在电锅里头，现在都是用电锅嘛，哈，像我们都不会用那个什么炉子，什么，我们都放在电锅嘛，哦，所以就是放煮，举例就是放在电锅嘛，哦，我也只会这个了，放在电锅，然后不是要加水啊？我们家的电锅是大同电锅，就是外面那个要加水，外锅要加水。那我没有用过电子锅，所以我不知道电子锅怎么煮饭，我不知道。然后就开关要按下去，对不对？按下去就是还要有电才行啊。所以你看看那个米是清音源。以煮饭这一件事情来说，我们就算从这边开始，米是清音源，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增上缘，要这些增上缘是顺的，增上缘都具足，然后到你要的那个程度，你要那个饭的那个程度，你不能说跳了你就马上拿起来，你还要焖它呢，不焖它的米是硬的，是有点带生的哈，那个是还带着水气，湿哒哒的，是几乎不能吃的，对吧？有煮饭嘛哈，所以男生要在家帮忙煮饭，这会慢慢开悟的，真的，你会发现一切法都佛法，一切法其实只要你会看它，它都跟修行有关，这样子的话修行就快了。你非要在教室里头修行，在家里头早课晚课上座才修行，那修行就很慢了。假如每一件事情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来做你修行的、你开悟的所缘境，因为本来一切法它就是三相嘛，遍计所执、一他起跟缘成实嘛。一他起就是指那个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它当体即空嘛，这个就叫做缘成实相，就是它的实相啊，对吗？啊，我们只是把一他起这个当体即空的法哈，我们不见实相，认为它实有，实有我实有法，就它是实有法。有了我执法执，所以我们都在遍计所执里头，我们着在相上面，在相上面生苦生乐，对不对？我们就在苦乐里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不得出离。这个叫阳焰入渴。快了一点，我再解释一下。我们那 这个夜行，对不对？哈，我们在前面的说是因，后面的说是果，可是事实上真的实相是怎么样，我们事实上是不太知道什么是因的。因啊，穷穷无尽。你说我们刚才讲的煮饭这件事情，我们就用米，我们已经到市场去买了米，米店去买了米，我们用米当清因缘，我们从这边开始讲，我们说它是因啊，种子啊，因啊。可是事实上米也是一个果吧，米是不是果？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从哪边截取？你说它是因，我们以煮饭，饭是我们要的果来说，我们用果去推它的因是什么？是米。你其他加水啦，通电啦，放在电锅里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增上缘，助帮助它，帮助它的增上缘。但是米是那个清因缘，对不对？可是以米店卖米的人来说，以农夫种稻，哈，他要收割那个稻子，然后去哪边打成米啊？有吧？碾米厂哈。以农夫来说的话，那个米是果，所以都是截取一段，截取一段。你在你截取的那一段里头说因说果，这样懂吗？好，那假如是种子的话，我们叫叶因，它是因，它整个叶是一段相续的过程，叶行，它是一段相续的过程。我们截取一段以后，我们去有了截取一段是就那个果，我们要这个果，我们去推，是比量而知的，那个是它的因，这样懂不懂？是就我们的截取这一段来说啊，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一段啊。好，我们说是因，可是因不等于果嘛，因到果中间有一段易熟的过程嘛，对不对？所以要带种缘才能引致果，对吗？然后带种缘引致果，这个果米就会只会变成饭，米不会变成芒果，米不会变成什么，米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它只会变成饭，你知道吗？哈、它不管怎么变化，从米到饭，这中间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的，一直一直在变的，它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它是刹那灭果具有。我们以那个刹那来说，一刹那它就改变了，这样懂对不对？以那个刹那来说，它改变了。你取那个刹那，你的截取一段只截取那个刹那的话，它是刹那灭果具有，对不对？已经改变。假如不会改变，米永远是米，怎么会变成饭呢？所以它会成为种子，我们称它种子，我们就已经知道它有改变的作用，它有改变的能力，它才可以叫做种子。假如它已经，比如说米呀。米，我们假如留下来作为那个稻子的种稻的种子的话，对不对？我们会不会留农夫会不会留一部分的那个稻谷做种子嘛？对不对？可是那个种子必须是能够改变，它才会再生根发芽。假如那个种子已经，比如说用火炒过熟了，你怎么种除草啊、施肥呀、怎么样子？增上缘呢、它都不会再生根发芽，是不是这样？所以种子一定有一个作用力，它一定有这个作用力，会改变改变改变改变，我们才叫它种子，是不是？刹那灭果具有，你想取的是刹那，你取的是刹那的话，它刹那灭果具有，对不对？它一直一直在这一个易熟的过程里头，它虽然是一直在改变，随时在改变，恒随转，但是性决定，芒果永远是芒果。你虽然可以芒果跟香蕉啊，把它芒果跟香蕉可能是怎样交配吧，还是怎么说呢啊？改良了以后，它可能会变成你喜欢的香蕉芒果或者苹果芒果，但是它还是芒果。苦瓜以前的苦瓜那么苦，现在的苦瓜几乎不太有那么苦的那个了。什么白玉苦瓜呀？那个闪闪发亮的白玉苦瓜，对不对？那个味道是那个有苦的那个那种好吃的那种带着甜的那种香味，但是不是像以前那种苦的人生已经够苦了，谁还要吃苦瓜？不是那种苦，对吧？对吧？所以改良了以后，它不是那么一般人不接受的苦，但是它还是苦瓜嘛，你还是知道它是苦瓜，它不会变成哈密瓜嘛，是不是这样？恒水转，它会改变， 但是他的信决定，对不对？带众缘，这个过程一直都是在带众缘引致果，他的因缘是一直在积聚的。你中间只要因缘不那个因那个缘呢、啊、没有积聚的话，他马上就断掉这个相续，这个行的相续，很容易理解呀、啊。你不是煮饭要插电吗？随时可能停电呢、啊，对吗？你家里头有没有那个什么不停电的那个设施？不会嘛，一般人家是没有的嘛。那假如停电呢？停电了呢？啊，停电了不是饭就变生的嘛，永远不会熟，是不是？所以这个相续哈、哦、是随时都可能停止的，只要那个缘，我们在带众缘才能引致果，只要那个众缘不合合，就没有后面那个成熟显现，对吧？等到成熟显现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成熟显现，缘都要合合啊，然后等到它成熟显现的时候，那个叫做现行的果，从业因到中间积聚这一段，我们叫做什么力，业力，知道吧？它一直在横水转，性决定带众缘引致果，有一段易熟的过程，这个积聚这个业力，我们叫业力，这样对吗？好、哦。但业力是一直有相续啦，到成熟显现的时候我们叫业果，可是中间随时都可能断相续，就没有业果，是不是？你不能欲令如是，欲令不如是啊。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顺缘啊，顺的增上缘啊，也有逆的增上缘啊，这样断电就是了，就让你不合合，因缘就不合合，是不是这样？所以假如你单独只是在文字上面看这个文字啊、哦，想要理解它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文字你想就是这样一直读这个文字的话，它永远是停留在一种概念法，它永远是停留在，它就是属于一种概念法那种层次。你非要在日用平常，当中。日用平常的人事物啦，哈，这种境遇啊，这种境遇里头，知道这个道理的显现，你就清清楚楚在看哦，这个好难的种子六义啊，种子六义，你要是去看看，不管你看什么，你看成唯识论、色大乘论、瑜伽师地论，上面都有说明种子六义，都有。文字上面很详细的说明种子六义，可是假如没有举例的话，你去看看，你看得懂我投给你，很难懂，不容易懂。可是假如你可以用比喻帮助了解，你在比喻上面懂得啊，这就是在讲那个种子六义嘛。你一次一次的觉得种子六义的那个道理，它不只是道理，它明明白白，就是一个事项为什么成就，背后的那个理嘛。你看到的事项的成就，你不见得知道那个道理，是不是这样？你现在在事项上面看得出来，看得懂，对呀，都是这个道理呀。这个道理它不再变成，它不再只是书上的文字，它变成这个事项。为什么我们说这一切都是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阿赖耶识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实有一个什么东西，阿赖耶识不是一个东西。阿赖耶识叫做诸法因，所有的现行新种子，我们把它称为阿赖耶识。你看，它又改变一个定义了，对吧？它又改变一个定义，它可以这样一直改变定义。为什么？因为阿赖耶识有三相：智相、因相、果相。看你从哪一个相来讲，是不是这样？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它就是在讲唯行，这个行的因到果。这个是阿赖耶识，这样知道吗？你要去背阿赖耶识的定义，那你背好了，你背好了，你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等到你可以从一切事项上面看到，你看吧，所有这一切事项，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世间法如此，有漏法如此，出世间法无漏法亦是如此。只不过我们世间法。就是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里头的杂染种子起现行嘛，是不是这样？假如没有学过佛法的话，我们永远是没有无漏的种子，我们没有。那现在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栽培无漏的种子。 然后这个无漏的种子在什么地方？还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依附着嘛，对吗？要不然你怎么你假如它不是依附在阿赖耶识里头，它只是在我们第六意识里头，你就完了，永远不会积极起来。我们不是才上节课说过，所有一切的成就都要靠六力成就吗？你一定要靠一遍一遍的串习，你要靠一遍一遍一遍去精进串习成就，那就表示有一段积极的过程，积极啊，积极起来，这是不是阿赖耶识的啊？是不是我们在讲阿赖耶识的自信？积极，集种子起现行，积极，这就是阿赖耶识嘛。集种子起现行，阿赖耶识是什么？集起意嘛，这就是心的意思。集起意，还记得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学过佛，唯有学佛哟，世间法都没有，世间法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佛法里头最宝贵的真理，是完完全全的不共法，不共法就是空。只有佛法告诉我们呢，这一切，一切，这一切，非有不可得，这叫做空。前面学过空，空是不是这样定义？不，非有，它不是真实有的，所以不可得。假如你把这一切当作是真实有的，起了一种有所得的心，然后你就开始去追求，对吧？你就开始去追求，追求那个你追求的东西，它不是真实有的，它是空花，所以我们叫它阳焰。你一直去追求，追求这种追求的心，欲求的心，可爱的心，可爱的心，这个叫做可。你像那个鹿啊，那个鹿，荒野荒原上面，原野上面的鹿，很渴的时候，鹿口渴了，它要不要喝水？要。可是常常在春天也好，夏天也好，因为阳光折射的缘故啊，我们会觉得好像前面有一种，你一定都看过，我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好像那个阳光在空气当中会有一点波动，或者是哈，哪一天假如有太阳的话，你特别去看，怎么看呢？你这样子看，那个波动不明显。比如说啦哈，最近就是你到那个对面台大法学院的水池边边呐，假如是有太阳的天气啊，假如那个阳光折射的角度对的话，你会在旁边的树上面，那个就很清楚了，因为树是绿的啦，那个会看得比较清楚，比这个虚空里头看的，虚空里头没有一个后面的那个叫什么背景啊，衬托它，你不容易看到。可是你到那个水池边去看那个树，绿的树，很绿的树，你就看到在那个树上面哦，哇，那个阳光哈，把那个水呀，这样反射的时候，全部这样波光，那个字怎么念？嶙峋吗？假如我念错了，没关系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有没有？光啊，光线在空气里头那样子哈，鹿啊看到它，以为是水，所以它口渴，所以它去往前跑嘛哈，奔嘛，奔驰嘛，跑嘛，想要怎么样？想要喝水。我们比喻，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有欲求，我们有贪爱在心里，就像那个渴，鹿的那个渴去追求。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追求什么，名啊，利啊，啊，还是色呀，还是权位呀，我不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特别追求的，可爱的，执着不舍的追求，这样追求。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空花，都是阳焰，都是水月，你的欲求只会越来越增上，而不是有满足的一天。没有，欲壑难填呐、啊。到你死，你心里头啊，那份欲求还在。你下一辈子怎么样？继续追求嘛，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继续追求嘛，继续追求嘛。这样知道吗？这个比喻就是阳焰鹿渴，他在形容什么？那个欲啊，与所乐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啊。可是那个所乐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的欲，是世间五欲六尘的欲。所以我们上次在讲道谛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你怎么知道你有善法欲生起来？善法欲是你走上道谛， 就是修行的这一条路啊，道地后面有四个形象，会讲四个形象，道、如、行、出。第一个就是道，你要上路啊，你有这种心，你有一份意乐出来，意乐，第六意识的意，你有一份意乐出来，意乐，你常常会看到意乐两个字，对不对？你啊，每次我举例哈，我最喜欢举的就是你要求生阿弥陀佛国，你要去阿弥陀佛国，去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第一重要就是你要有愿，对吧？信愿行，那个愿你要有愿，你要去，你想去，你至心就是很恳切的心啊，很恳切的心啊，想要去，这是第一重要。只要你有这种心，一定去得了，一定去得了，有这种心。这个心叫做什么？意乐，意乐。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圣道门，我们这个不是净土门，我们现在学的是圣道门。圣道门这个意乐是什么？就是你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那个想，想要修行，想要上道，走上这一条路。五欲六尘你觉得够了，就是这样嘛？拜托，五欲六尘你还觉得有什么？你没有哈？你就算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啊，电视看那么多也都知道了嘛。你所有的电视剧啊，你每天都看，从小看到大，我告诉你，不是一样吗？你不觉得都一样吗？看上面都猜得到下面嘛，因为它就是那样嘛，人性就是那样嘛，是不是这样？啊，还不够哦，你非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你才甘心？不必嘛，是懂我的意思吗？好，五欲六尘的那个欲啊，你觉得差不多了啦，应该够了啦，你不再那么有兴趣了啦，这个时候你想要，我可不可以不受世间的戏缚啊？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随业牵引，不晓得到哪里去？大部分的人啊，绝大部分的人，我跟你讲，随业牵引都到鬼道，可能尤其我们中国人会到鬼道。为什么？因为从古以来我们有一个民间的信仰，民间的讲法，人死为鬼。你不要忘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心里头假如相信，你从小就这样子听，所以你相信，你假如真的相信人死为鬼，那么我就跟你打包票，你死了一定做鬼，随着你的心事变嘛，你就一定做鬼。那你假如相信人死做鬼，你学这个干嘛啊？这个绝对，这个就是不要到三恶道，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嘛，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随业牵引的意思吗？业的源头是什么？心事嘛，当然是心事嘛，然后你去照做嘛，是不是这样？从因嘛，那个因嘛，然后你造业，然后受果嘛，就是这样。你假如相信人死为鬼，你的心是这样子嘛，然后跟贪欲相应，哈，100%嘛。贪欲相应的是什么？鬼道嘛。你相信你假如相信人死了做鬼的话，即使你行十善业，我跟你讲，你还是做鬼，只不过是在鬼里头做一个有福的鬼，大家都来拜你供你的鬼，有福的鬼，你还是做鬼。隐业已经决定了，其他只是满业的部分，划不来呀，划不来呀，是吗？搞清楚，这还不是佛法哦。刚才讲的那个不是佛法，刚才讲的那个业的部分不是佛法啊，那个业的部分啊，是我们虽然它还不是佛法，因为那个不空嘛，业果绝对不空嘛，四业果三世辗转起用不停，是你的心事怎么想，你怎么造业，你怎么受果，这不是佛法，这是世间法，这个是在世间，这是世间法哦。可是我说过，佛法最宝贵的真理啊，它最殊胜的部分啊，它不真的不共的部分是那个就近的圣义的空义，那是第一义地，对不对？那个最重要。可是你记得我上次讲过吗？虽然那个最重要，但是那个不是最紧迫的，对吧？你反而最紧迫的马上要注意，而且真的你要马上好好在心里头哦想清楚的事情是业，是业。假如你的业这件事情还不清楚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学空，只有坏处没有什么好处。你业都还搞不清楚，你就去学那个业性本空，哎呀，没有关系呀，这个刹那不住啊，是空的呀，那你完蛋了，你绝对是随业牵流的，你的下场一定是寻业发现，绝对没有空，绝对不会空啦，怎么可能嘛？你自己想想看，怎么可能嘛？真的要空不受后有的是什么？阿罗汉巨蟹托的圣人呐、啊，八地菩萨呀， 八地菩萨才真正的都是无漏行啊。那我们呢，除了业力牵引，你还有其他路走？根本没有。你还去你业这件事情都搞不清楚，你就学空。所以哦，有次第的，有次第的，知道吗？有次第的哦，不要不要，好，就这样就好了，要不然可能又其他的那个哦，又那我们上次就讲过了，道啊，道最重要的就是道啊，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一直停留在概念法里头，这些名句文里头啊，你要真的开始 do something， 你要真的是开始修行啊，那你要先积聚资粮啊，就像你真的你不管你想要去哪边玩呢哈，你想要去欧洲，你想要去还是近一点日本。更近一点，什么什么哪里啦哈？你想，你远的也好，近的也好，近的就像人天法，远的就是菩萨道到就近成佛了。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哦，你要上路，先想清楚你的目标定在哪边嘛，你不要走错了嘛。你假如要去欧洲，你不要跑到什么香港去嘛，是不是这样啊？目标你知道你的目标，你自己选择的，你定好目标。然后目标定好了以后干嘛？你就要开始准备啦，你要准备护照啊。你要准备签证啊，你要准备什么机票啊，哎，你要带点钱啊，你说不定要买个保险啊，你要准备合适的衣服啊，要不要打预防针啊，等等等等，你要不要准备？要嘛，可是还没有上路，这都还没有上路，对不对？你要有一些准备嘛，然后开始赶快上路嘛，要不然永远是停留在空花水月啊，是不是很明白？你只要能够举出例子来，你课本上看到的道理哈，假如你举不出例子来的话，那就表示你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你文字上面的理解哦，假如没有办法自己用日常生活上面举例子可以举的讲出来的话，那就还没有很明白，知道吗？你只要举例子举得出来，日用平常，你就会看到哦，就是那个道理，就是那个道理。慢慢慢慢修行就变成就是日常生活的事情啦。假如修行跟日常生活是两条路两件事的话，你永远是出家在家杂相住啊，那你要搞到哪一辈子去啊？我看三大阿僧祇劫你也没办法呀，是不是这样？假如你真的用功的修行，你知道小乘哈，这一条路啊，最快最快三生就会成就，你知道吗？小乘这一条路啊，三生就会成就，最快了。那通常呢，七生了，七次也会成就了。你在家出家这样杂相住，这样杂相住啊，那就不知道会搞到什么时候了。在家的意思就是有欲啊，五欲六尘的欲啊，啊，然后也五欲六尘上面欲，我跟你讲，心是汉贼不两立啦。你只要心都在五欲六尘上面的话，你心绝对不可能在圣道上。那个一定要出离五欲六尘的欲，有了出离心，就是刚才讲的有了意乐，你有了修行的那个强烈的动机出来了，那个是善法欲。能不能上路的关键在善法欲，善法欲，这样知道吧？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重点哦。那要赶快快快的上路。好，大家请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是在教理的部分。你看我们这一本书啊，正果法师这一本书，它是分成四章，第一章教理，第二章人天的行果，第三章声闻行果，第四章菩萨的行果。换句话说，它是两大部分，教理跟行果。教理的部分为什么没有分呢？可是行果的部分为什么分人天声闻跟菩萨？行果的为什么分呢？教理为什么不分？因为教理都是共法嘛。你以学佛来说，教理是共同的，它是共法，所以没有分。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我们很多自以为学大乘的人啦，好，自以为学大乘的人啦，把发出离心当成是小乘，对不对？更可恶的人还加上一句，小乘是骄牙败种。你凭什么呀？你自己凡夫啊，颠倒的说这种话，实在是，懂我的意思吧？哦， 小乘是圣人啊，好，好，这种发出离心，假如你没有发出离心，你永远不可能上道，你永远不可能上道，还有什么大乘可言？不笑死人了吗？你自己想想看，拜托，千万不能这样子说小乘，可以吗？唯一不同的是行果，小乘以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果可得，有果可得，这是声闻，他们有一个果，到最后他们认为哦，巨蟹托的阿罗汉呢、啊，就是最后的果了。可是大乘呢？大乘是继续，就相当于七地圆满了、啊。大乘还有八地、九地、十地，对不对？成佛为止，是不是这样？可是，在八地、九地、十地成佛为止这一条路啊，就不是这个修，就不是这个解脱道修行的路了，是一定的众生。你记得上次讲过吗？菩提属于众生，记得吗？一定是在度众生，我们用度这个字，你不要把度啊想得那么简单，没有般若是没有度的，你不要把你现在啊去捐个1000块钱说是你是在布施度，那就笑话咯，知道吗？没有般若是没有度的啦。好，度好，我们是在行六度度众生里头才能够完成八地以后的修行，这个才是唯一小乘跟大乘的分别而已，是在行果，在大乘是没有果的，只有果德，那个功德，那个就近成佛哈、哦，是一种在圆满菩提路哈、哦，那它是一个你成熟自佛法跟成熟他有情哦，你在众生界里头哈，你在度众生就是有般若的啊，你在度众生的那个里头，你慢慢慢慢慢慢明白一切，因为阿赖耶是他本来就是一切法因呐、啊，你慢慢慢慢慢慢明白一切。你假如只是自己解脱的话，很多事情你明不明白都无关于，不会影响你的解脱，同不同意？我们现在凡夫都有这个感觉了，别人的烦恼不一定是你的烦恼，你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有那个烦恼，有没有这种事？有啊，所以以自己解脱来讲，很多事情啊，跟以自己解脱为主的小乘的圣人，他是怎么样？不在乎的，无所谓的，不在乎的。大乘的想法不是这样，好、哦，大乘的想法是。我自己没有那个解脱，所以我自己没有那个烦恼，所以我就表示我自己一定有一部分的智慧不圆满。你看这个想法差多少？听得懂吗？你不可能圆满那一部分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曾有过那一方面的烦恼，你不知道怎么把那个烦恼化解，你没有那种智慧，那种智慧一定在众生的身上。你帮忙他，其实是帮忙自己。可以听得懂吗？这是唯一的不同了，唯一的不同了，就是那条路，行果的路了，哈，行果的路。小乘有一个巨蟹托阿罗汉到这样哦，那假如是大乘的话，会继续了，继续到，好、哦，所谓的啊、哦、成佛为止。而成佛这一条路是永无止境，因为众生永远不可能度尽，听得懂吧？所以成佛这一条路也是一样哦。好，那这个是啊，在行果上面有差别，在教理上你看没有差别嘛？我们教理这边为什么不分？假如出离心只有小乘才需要，我们是学大乘的不需要的话，为什么教理这边没有分？所以不是这样解释，而是怎么样？出离心是大乘的，不是大乘，三乘的共同的基础。没有升起出离心，你根本升不起善法欲。你自己说，哎呦，我现在在修行啊，你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你就骗骗自己算了。其实你连自己都骗不到，可以吗？哦，很多很多，自己搞清楚。那现在这个教理呢是没有分的哦。好，那因为它只是教理啦，所以真正道地是修行，不是教理。它不是教理，你教理明白以后，你一定要如教奉行去修行，你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呢，真正这里头内容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资粮道，自圆满他圆满，然后发起了善法欲，然后开始五门定资粮的戒律仪呀、根律仪那些，我们这边都没有解释，只有开明相，没有解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教理的部分，他只是跟你说你要去学这个啊，怎么学？就是要在行果的那个地方才会详细的说，你这样懂这个 你懂他为什么这样分，知道吧？所以你真的要明白我们这个地方所谓知良道啊，上面讲的这些事情啊，反而你是要看后面行果的部分。在哪里看？声闻行。声闻行，你不要跳到声闻行说你是修大乘，所以你跳过声闻行，那你就完了，你就完全不知道修行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漏掉了，跳过了共行的部分。没有共行做基础，没有菩萨的别行，没有菩萨的别行，懂吗？可以吗？真的请你们记住好不好？真的请你们记住，不要你们到这两年结束了以后哈，你们去专修班哈，不管你们选什么哈，你们去专修班了以后忘记这个，忘记这个，忘记这个，这个才是共行的部分。没有这个共行的部分，你们没有打这个基础啊，直接跳到菩萨的别行啊，那个会垮掉的。好好，那我们看真的行啊，到底是一个修行的路，而且一定要在自己的心性，好，自心上面修行。他在哪边说？他在声闻行。那我们就翻到声闻行403页，声闻行果。所以你说上一次怎么都没有仔细的讲自圆满他圆满，然后善法欲哦，然后我们定自量这些东西都没有详细的讲，对不对？对呀，因为那个是教理的部分啊。行的部分到底怎么做呢？是要在这个地方声闻行果，看到没？哦，403页都翻到了吧。好，那你看声闻行果啊，从在后面行果的部分，它每一章都是分成行跟果，行跟果这样子啊，这样，所以它第一节行，然后第二节才果。果是水到渠成啦，所以你现在要赶快上路啊，行啊，行到那个就公道自然成了，它就自然会成了哦。不是你说哎呦我现在赶快去了解果是什么呀，你了解有什么用？你了解有什么用？没有就是没有嘛，一定要行啊，然后行啊成就果嘛。好，那行，你看行第一个讲出离心啊，不是只有声闻才要出离心，记着吧，一定要记着哦，记着哦，它是你有出离心才会有善法欲，就转心向道，就开始上路了，就开始入道啊、哦。出离心就是让你从五欲六尘上面的欲啊，好出来出离，离开，厌离五欲六尘的那种欲，就是阳焰入渴的心嘛。好，离开出离那个五欲六尘的那个欲，然后你才会有转心向道，那个道上道哈、哦，要走上修行这一条路的那个心啊、哦，那个叫善法欲，那个意乐会出来。好，这个出离心啊、哦，那你看这个是第三章声闻行果，那前面第二章是人天的行果啦。人天的行果它是人天，佛法只有三乘，一切法有五乘，有人有天，然后你人啊天啊还是在三界里头嘛，对不对？那假如你要出离三界的系缚的话，学佛的话，佛法只有三乘，声闻独觉就是这里的声闻了哈，声闻独觉跟菩萨。那你说怎么没有佛？只有行菩萨道才会成就佛嘛，所以我们不讲佛是一个果，你还记得刚才讲的话吗？我们不讲佛是一个果，佛是一个就近的果德，是一个功德，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不像是小乘圣人哈，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我们说他是有德的，有所得的圣人哦。这个忘记了都没有关系，都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上道啊！现在以我们现在的，我不晓得同学们参加这个基础班是怎么样的程度，我不清楚啊，所以我只有假设，我 suppose 大家真的是从头开始学，是吗？我不是说你们真的是从头开始学，因为很多同学可能都已经学过好多年了哦。可是我们就先假设大家是从头开始学，从头开始学最重要的是听闻教理以后有一个依止，你依止着教理要赶快怎么样上路嘛，要不然你要干嘛？是不是这样子？上路是从你要学就是这个三乘佛法开始，可是在 三乘佛法长长远远的路啊，圣道门长长远远的路啊，是不是？在这个之前，不是你这一生就可以成就的，所以在这个之前，你要先明白业行这一件事情，这样懂吗？就那个就是人天行果要讲的。你要，假如你要走圣道门，你要生生世世再来娑婆世界修行，听闻佛法继续修行的话，假如这样，你要先保得住人身呐、啊，对吗？你要先保得住人身呐、啊，好，不要到天上去，那个修行的环境还不如人身。那你要保得住啊，你要保得住人身呐、啊。假如只是随业牵流，业牵到你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话，你不一定是人身呢、欸，不一定啊。就算你修了很多的福业，你可能是住五星饭店的狗啊，是吗？你假如本来就相信人死为鬼，就算你修了很多的福业，你还是做鬼呀、啊？什么鬼？可能就是土地公公啊，是吗？人家都去拜你，拜你，拜你，求你保佑，可是还是鬼呀、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不知道你的那个引业是引到哪个，你不知道嘛？哈，看你的那个想法，假如不正确的话，就啊。所以前面的人天秤，那个不是三乘佛法里头的，但是那个人天秤是大地法，你要先保得住人身。你只要走圣道门，请千万记住，所以非常注意你的业，要保得住人身，是不是？好，那保得住人身并不难嘛，三规五戒就可以了，是不是？然后一个好一点的人生，有福报的人生的话，要行十善业嘛，这就在讲前面的那个人天行果。所以人天行果是要告诉我们呐、啊，最可怕的事情是到三恶道，那是最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要到三恶道去，好不好？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保住人身哦。好，那个是人天行果，那接下来哦，那个是大地法、哦、最重要的事情，知道业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要保得住人身来修行圣道。修行圣道哈，圣道就有三乘的佛法、声闻独觉跟菩萨，听得懂吗？可以哦，整个一个逻辑哈，整个地图啦，地图展开来就是这样子嘛。那假如你看一下，403页，好，请看长行文，前面第二章就是人天，第二章是人天行果。人天行果那一章里头，第二章里头说，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修行十善，就可以保证未来世得到殊胜的人天善趣身，明白吧？刚才讲过了啊。然后在六道轮回中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善报了，但是仍然没有超出三界。那三界的果报还是一个字，苦嘛。一整个来说，它还是苦，因为有行苦所摄。就算你是得到殊胜的人天善趣身呐、啊。他还是行苦所摄啦，等你这个殊胜的人天善趣生啊，业报尽了，这个果报有一个尽期，尽了的时候，你还是一样在三界里头啊，不晓得跑到哪一去，不知道哎、欸、哦，所以他没有，他就是在三界里头，这个三界啊，行苦所摄的这个三界里头，它是被束缚着的，好像三界是一个牢狱，你关在这里头出不来一样。有的时候你像监狱里头，听说哈，监狱里头听说了，也有人在监狱里头一样吃好的喝好的，什么都好，那个每天吃的有人送进去，我是看报纸上面写的啦，那个监狱里头有大哥啊，每天吃的也是你要吃什么就可以吃到什么啦，然后也是有人出去做工，有人帮你做衣服，有人帮你洗，然后睡得好啊，吃得好啊，什么什么的，听说这样。所以呢，我们三界好像一个牢狱，有人在里头过得好一点，有人在里头过得很不好，里头很不好，但是都还是在这个牢狱里头。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三界如火宅，或者三界如牢狱，有没有这一句话？哦，假如你不管你在这个三界里头了，好还是不好了，假如你觉得三界它还是一个牢狱，所以我们有一个字很有意思，三界，你看画一个框框嘛，三界是一个有界限的，不是一个框框吗？一个四角形的框框，你先画出来，有个框框，对不对？然后人住在里头是什么？就对啊，多么。中国人哈，多么有智慧啊！你看，中国人已经占了三天先天上的便宜，真的，中国的智哈，就是智慧的表现，真的，我们已经有这种先天的 先天上面就比较便宜的地方。假如你再不好好学佛，你不是辜负自己，你辜负自己呀、啊。好，好，这样子啊、哦。那三界它还是如火仔嘛？你看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啊，中间下面只要是在三界中流转，不论是善趣恶趣，都有生老病死等苦恼逼迫，这叫行苦嘛，哈，行苦所摄嘛，都有生老病死等，好，苦恼逼迫嘛，啊，如处在火宅里一样的不安，所以说三界如火宅或者三界如牢狱啊，然后就会说谁其以光明，有没有？有没有？啊，好，那下面就看谁其以光明啊，因此，好，你要开始怎么样子？有没有办法可以？不受这个三界如牢狱的哈、哦，这个系缚，怎么样可以出狱呀、啊？哈、哦，不要做这个囚啊，囚徒的这个囚啊，啊、哦，好，那你就开始啊、哦，去找，好，底下，因此，声闻种性，我们会走哪一条路啊、哦？是声闻呢，还是菩萨呢？走哪一条路啊？第一个有关最有关系了，就第一个要素，第一个最有关系的就是种性。假如你是定性的声闻，你就是定性声闻种性的话，你根本听不入耳，你听就不相应，一听你就会离习的大乘法，有没有？法华会上很多声闻种性呢、啊，的那个，就算是已经都随佛出家了，假如他是定性的声闻种性的话，就会离习不相应，那个法不相应啊。假如你是菩萨种性定性的种性的话，那么你知道声闻这个声闻法是共法，一定要学，但是它仍然是不究竟的，还要继续走这一条路，你会很明白，那就表示你是菩萨的种性。那菩萨的种性其实哈、哦、最显著的哈、哦、不是在你明白这一条路啊，哦，不只是得一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圣人不只是这样，四圣的圣，这个不是在这个地方很明显，而是你就是会因为人家，你就会因为人家的苦，因为人家的不方便，因为人家的，你自己心里头就会不舍，或者你就会啊，比如说在火车站啊、哦，你看到一个老婆婆啊，两个手都拿着一个大箱子。我的老天爷，你就算是走过他，你都会再回头去问他要不要帮忙。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真的走过去以后，你还是心里很难过，一直忘不掉刚才看到一个老婆婆两个手都拿大皮箱，你就会回头去帮他拿。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我们通常的人，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啊，路边呐、啊，你看到一个小孩突然跌到路边的水沟里了，有几个人不会很主动的自然的反应哦，不由思维，他就会很自然的不由思维哈、哦，想半天我要不要去拉他出来，几乎不会这样，大部分的人都怎样，一定会很自然的就会去把那个小孩子从水沟里拉起来，会吧？假如你实在是因为心里头有别的事情，太赶了，有太急迫的事情，你就跟着不管他，你就走掉的话。保证你都会很难过，一直放在心里头，很难过，会吧？大部分的人是这种种性，有良心，有良心，菩萨种性，所以只要开发就好了，只要开发，我们大部分天生是有这种菩萨种性，有这种这个就叫做慈心和悲心啦。我们大部分的良心哈，我们大部分人天生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越大越没有，越大越没有，有没有？比如说刚才看到小孩，我们几乎是不由思维就会把他拉起来。可是你想碰到那种不讲理的父母啊，反而说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孩推到水沟里嘞？为什么现在路上老人家啊眼睛看不清楚？你知道晚上老人家出门是多危险的事情啊！他眼睛看不清楚就算了，开车的人也眼睛看不清楚啊。就撞到了，而且老人家还喜欢穿黑衣服，那就更糟糕。 根本都看不清楚啊，就撞到了。可是有几个人敢停下车来把老人家送去医院啊？大部分的人被教导你千万不要去管这个事情，而是什么？打电话给119，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被教？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路上有陌生人问路，不要理他，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是这样长大的，从小这样被教，不要信任人家，你会惹祸上身，是不是？为什么？越是这样教，越是这样长大，你的心唯心所见，唯事所变，不要忘了，你的社会，你整个社会越是就是这样，它就变成这样。只要大家共同这样的想法，就会共业，就会变成共果。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嘛，就真的会变成这样。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阿赖耶识是一切法因呐、啊，就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可是你看小孩子，一般小孩子是不会这样子防人家忌讳，然后不要去理人家干嘛，都是这样被教出来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从小在家里在学校都在教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我们越大越是有这种越是就是压抑我们的这种天生的慈心悲心，压它，我们越大就是慢慢失去，你这样知道吗？可是那个种性是有的，把它引出来。好，那假如是定性的菩萨种性的话，是一定引出来的啊、哦。重点就是，大部分的人我们不知道，就是不定的种性了，那就很重要，就是看你的欲缘这件事情就太重要了。而欲缘里头最重要就是善友，你的朋友拉你去哪边，拉你去哪里听，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这预言就太重要了啊、哦！善友，你遇到的善友性啊，就很重要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你的老师是教你什么？你遇到教你声闻法的老师，还是遇到教你菩萨法的老师？他怎么样子讲？哎呀，不可以去碰小秤啊，那个是教芽带种啊，佛说的呀。完了，佛说法有它的因缘，有它的时节，因缘时节，哦。你不能随便听人家讲，我们都自己都没有见性的人，不是圣人，讲经说法其实是不如法的，是不如法不如理的，没有办法啦，好、哦，没有办法。可是你自己心里头还是最重要的事情，依着圣言量，依法不依人，永远要记得佛说过的是依是不依，要把它很牢牢放在心里啊。哦，我们没有责法觉知，没有开法眼镜，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还是要有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对不对？一些准则，是不是？那个准则是什么？是依是不依，是法印，那个法印要摆在心里头，摆在心里头。哎，我听那个老师讲的，好像怎么都跟法印不符合啊，那你就要有警觉心了。知道吧？像这样子哦，保护自己，自己不是圣人啊，不是圣人，保护自己没有开悟哈、哦，没有这种责法的智慧的时候啊，那你只好依老师嘛。你自己没有责法的智慧，你怎么依法？你怎么依法？是不是？可是你还是要有一些防范的措施了。要记得佛说过的，就是是依是不依，还有是法印。所以我们最后哈、哦、教理的部分结论就会结到。好，会再讲一次四法印、三法印和一实相印。好，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行的部分啊、哦。刚才讲过人天行，然后现在讲声闻行啊、哦。那看403页，从导数第二行开始啊、哦，只要是在三界当中流转，就是你求的是人天的好福、好的善趣啊，人天善趣啊，哈、哦。那只要是在三界当中流转，不管你是在善趣恶趣了，哦，即使是善趣也是一样，都有生老病死等苦恼逼迫，如同处在火宰或者是牢狱啊里头一样不安呢、啊。因此，我们开始追求圣道了，追求圣道，想要不受这个世间的系缚，世间或者是我们有情哈、啊，这个。它都是一个形相续里头，你只有形相续了， 行相续啊，这个生灭法它会有一个相，显现一个相。你在行相续的哪一个部分，你会看到有情的话生老病死啊，无情的话有没有成住坏空啊？加起来讲呢，就都是成住意灭。你看到它的哪一个有为相而已，都不是实相。可以有这一点警觉出来吗？因为为形相续而已，你在这个形相续里头，你截取哪一段，你截取有为相，假如是有情的话生，或者那个有为相死，你认为有一段生死，你认为生死是实在的，我执法执都在嘛，有没有？这表示你是凡夫嘛，有生死相，有我执法执嘛。可是假如你慢慢学啊、学佛法明白的话，你就知道它不过就是有为四相里头的两个相啦，对吧？或者四个相生住意灭，整个这一段分段生死啦，它不过就是有为四相嘛，是吗？哦，你还是在行相续里头，懂吗？好，那假如是声闻种性的话，和菩萨种性看这个有为四相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声闻他会非常非常看清楚生死的苦，他不会把这种人天这种小果、小的善果啊，当作就是他追求的目标。他的智慧不会这么雷烈，不会这样子。可是他把生死，哦，生死的这个苦啊，哦，看得很实在，然后相对他就会把涅槃看得很实在。所以你想想看，他会非常厌离生死去追求涅槃，是不是这样？好，他会以出离这个生死，这个厌离心很强很强，他会以这个出离心是三乘的共同的基础，但是他会以出离心啊作为他整个修学的目标。但是菩萨称不会，菩萨称会在出离心上面，建立在出离心上面，认识第一义谛空，胜义空，就是诸法的实相，然后不受生死的系缚，可以吗？后面就比较那个一点了，不受生死的系缚，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受生死的系缚，生死对你来说是一个假象嘛，你不受生死的系缚，那么在生死里头，你就不会畏惧刚才所说的声闻极端厌恶的那个生死的苦，可以吧？我不是说没有苦哦，在生死里头就有苦。我不是说没有苦哦，但是他知道生死是假象。我们所谓的我啊，不得伽罗有情啊，这个完完全全是增益而有的，它只是名言而已，不是真实有一个我。所以虽然有在这个生死里头会显现啊、会你只要是在生死里头，当然就会显现生啊、老啊，是不是？也会显现可能病啊、什么东西的死啊，你会显现这些，但是没有受苦的人，没有这个人，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懂一点我的意思吗？可以懂一点意思吗？哦，你不是在生死里头带着贪嗔痴，所以虽然是在生死中，但是没有这个杂染的流转，在生死里头，但是没有这个杂染的流转。所以我们要厌离的其实是杂染，是贪嗔痴，而不是生死，因为生死本来就是假象，可不可以？可是假如你受贪嗔痴这个习气的控制的话，你就一定有，你假如受贪嗔痴这个习气的控制，你的现行，你起来的现行就一定带着贪嗔痴，有这种业，一定有那种什么业力所牵引的业果嘛，你受的业报就是杂染的生死嘛，这样可以分吗？没有关系啊，慢慢来，慢慢来，有一点快，没有关系啊。好，这个地方要多讲这些，是因为声闻跟菩萨的种性啊，在这个地方会显现差别。你看一下，因此声闻种性的有情是三界如牢狱，如活宰，翻过来，不为生死轮回，厌舍世间。哦，他厌舍世间，好，你跳过第二行，隔壁那一行第二行，发起出离心，发起出离心，希求解脱，是正清净极灭的涅槃，得到究竟的安稳处。 好，这是他的目的，他希求解脱，他要证到这个涅槃。那他怎么样子，他是经过怎么样的思维发起这个出离心呢？他是观察前面第一行，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即净，这四法印。他由于这样的观察，他发起出离心，希求解脱，发起希流希求发起出离心，希求解脱，三乘的共法哦，共法哦，是三乘都需要的哦。只要你要走这一条解脱的路啊，出离三界啊，不受生死的系缚这一条路，你都要发起出离心，要希求解脱。佛法一位讲的就是这个解脱位。好，这个是声闻行啊，其实也是声闻，我们都是声闻呐，我们都是听闻声音，谁的声音啊？声音表示是那个文字也是声音啦。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由他闻音，他指的就是佛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也都是声闻啊，闻这个声，什么声啊？由他闻音的那个声，那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好，那翻过来，这个先把出离心解释过，因为这是基础，没有出离心是没有下面的修集涅槃法缘410页。没有出离心是不可能有下面的修集涅槃法缘。修集涅槃法缘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子，你要出去旅行了，你要准备护照啊，是不是？你要准备一些东西啊，哈，修集涅槃法缘。翻到410页，好，请看，声闻乘人哈，就是修行的人呐，哈，目的在证得解脱生死的波涅槃法啊。那假如你是假如啦，你是一个声闻种性定性的声闻种性的人的话，你看，一个有情从发心到证得究竟的波涅槃，这是指声闻啊，声闻啊，极速，他这边讲的是也需要经过三生，但我们看来的话会好羡慕哦。假如最快的话三生就可以证到，会不会好羡慕哦？这个是专业修行人呐。像我们这种在家出家杂相住的，一下在五欲六尘的欲里头，一下子发起一点点圣道的心的话，那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了啦。那至持呢，则需要60劫啦。那假如是我们，可能都还60劫都没有办法，可能退进一步，退个3步嘞啊，到时候退到哪里去？退到地狱去啊？好。那假如最快三生的话，这个三生指的是第一生是最初去入资粮道。你看第一生是从哪边开始算？从入诸粮道才开始算哦。我们连资粮道都没有上呢，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说什么什么三生，因为我们连资粮道都还没有上，我们还没有入资粮道啊。好，第二生呢是修家行道，第三生呢，你就欲入圣位了，出果欲入圣位了啊，一直到证得解脱，就是具解脱阿罗汉，可以吗？那总共合起来，总说就是7贤、4圣、5位的差别，这个以后都会看到。比如说7贤的话，就是在资粮道里头的在资粮道里头，我们修资粮道是修五庭心观、别相四念住跟总相四念住，所以资粮道里头有3贤，然后家行位有南顶忍士第一4个3根位，是不是？3加4是几个？7个。为什么叫贤呢？这是用我们中国话了，因为圣人之前我们都说是贤嘛，贤圣贤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叫7贤啦。好，4圣这就很清楚了，4个果位，4个出果、2果、3果。好，4果啊，4个果位啦，总共是5位，从资粮位、加行，然后见道，然后修道，然后就近，有5位啊，这个是7贤、4圣、5位的差别。好，在下面啊，在下面接着看，在没有去入顺谢托分以前，顺谢托分是资粮位，资粮位又叫做顺谢托分，顺就是随顺。是走对了，随顺这一条路，你只要继续走， 勤精进的话，就会到那个目的地。这一条路是对的，这个叫顺。顺什么？顺解脱，不是求解脱吗？所以你要走对啊，哈，顺顺解脱分，这个是知两位啊。在没有去入、没有入知两位以前，我们必须修习正得波涅盘法的增上缘。先要准备这些资粮，准备这些啊、这些事啊、增上缘，好，才能够顺利的去贤入圣。这些叫做涅槃法缘。涅槃法缘呢啊、有圣缘跟劣缘。圣缘是什么？翻过来412页。圣缘就是啊、位，就是正法增上他因，他指的就是大师，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听了以后，听闻以后要如理作意。内就是指自己心内，心内自己心内。他是指外面，你从外面听的，你是从佛的嘴里听到，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是他嘛，是佛嘛，他嘛。然后听到以后入你的耳，要在你的心里头、自心里头如理作意啊。所以有他跟。有他，然后有内，如理作意，也就是由闻他，他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由闻他宣说超胜的四谛法的因啊、言因啊、佛亲口所说的啊、四圣谛法，引发自内如理所引作意，如理作意，便能够悟入真实的现观，这个就已经开始是圣位了。好。那我们现在这种圣缘非今日众生根器所具，所以就不再讲了，懂这个意思吧？因为现在佛不住世，可是虽然佛不住世，我们还是有佛法可闻，还是有集结的圣言量哈。就是虽然不是佛亲口所说，我们不是亲耳听到，但是呢，啊，经过怎么样一代代传来，阿难啊。阿难呐、啊，把它背诵出来了以后，集结成文字传到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一代代这样子传来哈，这个传来叫阿含哦。好，这个样子，虽然圣缘就是我们不是、佛不住世，我们没有那种，我们没有那种因缘哈、亲自听佛讲法，但是佛法还在哦。那相较，就是跟佛自己在，佛自己说。比较之下，这个就叫做劣了，啊、不是真的他很劣啦，懂吧？比较之下，这个叫做劣啊、那劣缘呢有12种，底下分劣，第一个自圆满，第二个他圆满。好，自圆满、他圆满，我们现在都有。然后善法欲，同学们呐、自圆满、他圆满都有。假如自己生不出善法欲，这个学法的意乐，假如你生不出来的话，真的好可惜哦，好可惜，你听得到人生又已经听闻佛法，好可惜哦。所以善法欲啊，自己要生出来啊，要发起这个善法欲啊。好，第三善法欲，第四正出家啊，你的心呢、要出家，不要一天到晚在家出家砸香柱，搞那个啊。好，第四要正出家，心要出家啊，要生出善法欲啊，心要啊，这个家就是烦恼家啦，就是五欲六尘那个家哈、就是那个五蕴愧恼那个家哦。好，从第五个开始就是五门定之量，第五个戒律仪，第六个根律仪，第七个余食之量，就是饮食之量，第八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于前。第九正知而住，这是不是上次讲的五门定之量哦？好，第十乐远离，经过你升起了善法欲，你的心想要入道，心啊想要入道，一开始把心啊先把心准备好，要做一个法器了，你的心啊要先能够不散乱专一，才能够修观嘛，对不对？所以要先修行五门定之量，有了五门定之量以后，开始身能够远离，心也能够远离了。重点在这边，乐远离是包括身远离，心也远离。那你说怎么远离啊？要四圣种住，要维持这个身啊，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一个四大的身体，所以你一定要饮食衣服卧具，对不对？才能够让你的这个身体啊哈获得支持啦、所以你要有边际的，就是要有 最起码的够的就好了，再多就是欲了啦。好，你要有边际的衣服饮食卧具，然后整个人衣服饮食卧具支持这个身体，你的目的是要放在乐断乐修，恶法要断，善法要修，乐断乐修。所以合起来衣服饮食卧具乐断乐修叫做四，是不是四个？衣服饮食卧具这个身体需要的，和你的心，你的心要乐断乐修，是不是四个？好，这个叫做四圣种，要出生圣人的种子哦。这个就是为了你要得到那个圣国做准备，所以它是种子啊，要出生圣人啊，好，所以它叫做四个圣种，四圣种住。好，乐远离就是指这个四圣种住，身也远离，心也远离。身怎么远离？你不喜欢五蕴困闹的事情，但是身体还要维持，所以只要有边际的衣服饮食卧具就够了。然后乐断乐修，这个叫心的远离啊，离开五蕴困闹，心啊要乐断乐修，这个四圣种住。好，有了这样子身远离心远离的乐远离以后呢，啊，你就可以做到清净诸盖，就是五盖啦。没有五盖就入根本定，根本定你出离了欲，然后没有五盖就入根本定，所以就是十二一三摩地。你看有没有这几个？你看多么的，他讲的多么的清楚啊，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多么清楚啊。现在第一重要是善法欲，对吧？自圆满他圆满都有了，是不是？现在第一重要你要发起善法欲。怎么发起善法欲？思维无常苦空无我，就前面讲的思维。好，那发出善法欲以后你不要在世间的五欲六尘上面啊那么像一个渴鹿啊，去追求那个阳焰，你就不做这种事情了。然后开始就积聚这个五门的定资粮，五门的定资粮，好，重点都在那个根律仪，这个也是最难的啦。有根律仪就会有啊法光明，这个根律仪是最难的，最难的根律仪，你的。根律仪管得住你的六根啦，我们现在呢管得住六根吗？眼根都管不住，耳根都管不住，还管那个心里头这个第六意识，那就更难了啦。根律仪具体的但是又简单的记住它，就是不取相，不取随好。你一取相取随好，就是在五欲六尘上面啦，升起苦受乐受，然后在受里头，我跟你讲，在受里头要出离，那就非常非常困难了。你假如已经起了那个和受啊，跟顺你的意，你就觉得很快乐，吃一点好吃的东西，三寸舌头啊，三寸而已啊，三寸舌头就把你骗得团团转，这一辈子好辛苦就是为了他。你听一个你非常喜欢的，真的非常喜欢的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听就喜欢的歌，我告诉你，三日绕梁不绝，对吧？你不用想，不由思维，它就会从你心里升起，对不对？有没有经验？有。那为什么佛号就不会呢？啊？为什么佛号就那么困难呢？怎么念都念不住呢？啊？你看我们五欲六尘的那个根呐、啊，就那个种子啊，那个随眠习气多重啊，多重啊！只要一碰到相应的，不管是好吃的、好听的啊，什么好摸的呀，哈。哎呦，摸一摸那女孩子的小手啊，我的老天，你回去就日思夜想。男生有没有这种习气啊？生生世世啊，俱生的，你知道吗？哦，所以根律仪是最难的，难的。从住戒开始，从前面戒律仪开始，我至少远离那种环境。我明明知道我敌不过那个环境嘛，我明明知道那个环境对我来说实在是诱惑太大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抵抗不了那种诱惑。那你抵抗不了他，你怎么样？你离他远一点总可以吧？可以吧？就是这样嘛，哈。然后慢慢管住你的根呐、啊，管住你的根呐、啊。你不要不信邪，你知道吗？ 你不要真的随便到处不该看的看，不该听的听，不要这样子。你知道眼睛一看到色，我们眼睛所对的镜叫做色镜，对不对？眼对色，你就生了眼识，是不是这样？好，只要你眼对色，你看到了就已经生眼识嘛，表示你注意到它了嘛，注意心所已经起来了嘛，你就生眼识。眼识只要一生哦，跟眼识同时无间的同时就会升起啊第六意识心心的分别，你的三界就有啦。你的第六意识心的分别就起来了，第六意识心一分别马上领纳境界，就是受，受的定义是不是领纳？然后开始就是什么欲和欲离，欲就升起来了，欲就欲了，完了，已经完了，已经是流转，已经是流转，流转上面了。这个时候我们几乎这个都是种子位，都是被习气控制，我们几乎我们修行的刚刚开始，我们几乎是很难对抗的啦。所以呢，你要离开那个境界啊，去思维法意，用想想，完全是想啊，完全是第六意识心啊，法尘上面的事情是法运的哦。好，你在第六意识不要遇对那个环境，遇对那个环境你已经杂染生死流转去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不要对着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不要对着你最喜欢的女朋友，不要对着你最喜欢听的音乐等等等等，你先远离这个你抗拒不了的诱惑，这样可以吗？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修什么如理作意啦，思维无常苦空无我，你修如理作意，用你的想来调柔你遇到境界时候的抵抗力啦，去增强那个堪能力，增强它，这个叫用想调柔受。你直接去对抗受不容易，受是种子位不容易，用想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去调柔它，增加那个你的心的堪能力，可以吗？懂，听得懂我的话吗？增加你的心的堪能力哦。然后等到哪一天你慢慢这个想哦，想心所寻思心呐、啊，比较有力量的时候，你慢慢在心上面哦，先啊、有一点自己啊，先有一点点心呐、啊，有一点力量的时候啊，你在境界上面你自己才啊勘验一下，否则是你遇到境界是一遇就倒的啦。那假如倒了你还起得来，你摔倒再站起来，假如还起得来那就好，就怕你起不来，一碰到喜欢的女孩子，哇，一下子什么一见钟情啊，什么天雷地火的啊，什么东西的呀，然后马上就生孩子，就做牛做马，就一辈子啊，这样，这就来不及了，你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每件事情啊，用想啊、去调柔受啊。所以住戒，你看它的前跟律于的前面，戒律于第一重要了，就变成这样。这里头本来最重要是根律于，管得住你的根呐、啊，让你的六根不要那么快就入到六尘里头去。不要，你有功夫以后，六尘呐、啊，六你有功夫以后，六尘对你来讲就是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你的根不入尘，你的人在尘里头，人你是有一个五根身的人，不入到尘里头。只要根不入尘，你的心不动，是不是这样？可是现在你没有这个功夫啊，你没有这个功夫，你的根一对劲你就入了嘛，所以要先从住戒下手，这样懂吗？什么叫入？你一取相接着下来就有贪嗔，就有爱憎分别，那就已经取相取随好，完全没有根律仪了，管不住你的根，你管不住，没有根律仪你管不住，好，这个很难，所以住戒好帮助你啊，争取时间，用住戒来争取时间啊，修根律仪。然后下面的饮食跟睡眠啊，这个是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意志力，你就比较容易做得到的。然后一直要这样正知而住，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行住坐卧里头假如你偏离了，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回来，越快回来越好，不要一辈子都回不来。好，那下面有一个一个，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有解释，大家要自己回去仔细的看好不好 啊、哦，你看自圆满，有得人生了啊、哦，听闻也自己跟呐、啊、跟呐、啊、都不缺嘛。现在在这边在座各位同学们，每个人都是根都是圆满具足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辜负你自己的这个自圆满呐、啊。啊，佛法也有啊，你都已经直遇道场，听闻佛法哦，所以自圆满、太圆满都有，赶快升起来善法欲。善法欲是什么？你看，善法欲就是对于涅槃善法升起信解和希求，信解和希求。啊，信解和希求正德的爱要，就是意乐，这个就是善法欲啊。好，升起这种意乐，这种善法欲啊，你就会精进了，就上这一条路了。只要上这一条路啊，这条路是对的，方向是对的，那么精进啊，就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你上对了路，你只要在这一条路上面精进，啊，终有一天会到目标的。好。那下面都是啊，下面都解释过啊。你看五门定智量这边都有啊，戒律于根，律于愚时之量。哎，我们解释一下啊。你看根律于它，根律于是善法欲以外最重要的啦。那根律于它底下解释，第一个防守正念，你要很用功的一遍一遍的啊，经过听闻意念啊，不是说听闻就算了。听闻，我们现在哦，尤其是有点年纪的同学们呐、啊，听闻还不用出教室，等一下马上要下课，十分钟以后下一节课，你就把上一节课的东西已经大部分都忘了。我们的那个什么啊，念根啊，念根就是铭记不忘啊，不是那么好，所以你更要意念了。听闻以后回去要再意念，可以吗？把它想起来，尤其是重要的部分，要一遍一遍的意念啊、哦。好，听闻意念正知，然后你要这样子一遍一遍一遍的做哟，一遍一遍要这样子的做，不要忘了啊、哦。你听闻，然后也懂了，思维过了，懂了，啊，自己要你听闻在教室里头，可是其他回家以后你都要靠自己啦，靠自己如理的思维，靠自己一遍一遍的意念，可以吧？好，要靠自己。假如你不意念的时候，或者想不起来的时候，哈，赶快再回头来哈，再不管再重听啦，或者看课本啦，或干什么，要正知，然后要精进，最后就会串习成就啊。是要经过这样子的用功努力来防守你的正念，你要先用你的第六意识心去防守，这样刻意的作意的防守正念，知道吧？啊、哦，然后常尾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段过程，六力成就的那一段过程。然后呢，下面很重要了，念防护意，你要先防护你的念，对吧？然后反过来，念防护你的第六意识分别心，念防护意的时候就是念住。你在看事情，你的你的意识心哈，你的四心分别啦，第六意识心升起来的时候，你有这个念防护你的意，你要先防护你的念呐、啊，留住，用功留住，记住，形成念住以后，你的念会回过头来，它来保护你，防护你的意，这样子你就会行平等位，行平等位就是你的心不会升起不会升起喜欢的就贪呐、啊，不喜欢的就嗔啊。然后有取舍，对不对？喜欢的你就要，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啊，你就等等愈合愈离，行平等位就是没有这些爱憎分别，没有这些爱憎取舍，没有这些，那个就叫做行平等位。心啊，假如离开这种取向取随好的话，很多道理自然就明白了。嗯，所以很有名的信心名里头第一句话就说了，至道无难，至道这一条圣人的路啊，这条至道无难，不难的至道无难，危险拣择是你自己这个恶慧啊，在那边随便，在那边随着自己四心分别，在那边分别，是你不要这样就好了。至道无难，危险拣择，淡漠正爱，就是这个淡漠正爱，取向取随好，淡漠正爱就动然明白，你只要离相，你就会明白实相是什么。所以佛告诉我们， 哈、哦，佛告诉我们呢、啊，你要先知道，凡所有相，你取的相都是虚妄，都是你自己私心分别来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看，不难嘛，道理不难啦，就是习气啦。一遇到境界就根就入到尘，就让欲啊把你牵走，五欲六尘的欲把你牵走，你就做了欲的奴隶。是，哈、哦，这个是难。道理呢？道理不难呐、啊，知道吧？好，这根律仪啊、哦，于时之量，你看写很多哦，因为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吃饭一天还吃三次了，有的人还要吃宵夜嘞，嗯，要很惭愧啊，你自己读一读哈、哦，怎么搞的嘞？哈、哦，为什么我们在饮食上面啊、哦，这也是习气啊，是习气哦，这也是习气哦。好，第八个，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于切。第九个，正知而住。第十个，乐远离啊、哦，有身远离，心远离。第十一个，清净诸盖啊、哦，清净诸盖就是五盖了。去掉五盖，去掉五盖不容易哦，贪嗔疑昏沉掉举。所以呢，你要说不离开五欲六尘的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你只要说，哎呦，每天抽一段时间来，你不要吵我，跟你们家的人讲，我现在是这个要打坐哟，这你们都不要吵我。你只要在五欲六尘里头生活，你以为只要每天呢、啊、有个早课晚课，抽出一点时间来这样打坐一下，你就可以清净诸盖？哦，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假如没有住戒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完全不可能的事，要从戒律仪开始啊，这种修集五门定之良啦、啊、戒律仪啦，改变你的生活作息一定是从这边开始。戒就是改变生活作息，有一个规律，有一个纪律，你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作息才可能啦，清净诸盖啊。好哦，刚才讲的很重要的四圣种住就在乐远离。第十个乐远离里头有一二三四，第四行乐远离这个地方一二三四第四行，看到没有？中间开始修习这两种远离，就是身远离心远离，必须修习四圣种才能使身心得到清净啊、哦。然后四圣种就是第一个衣服有没有？衣服洗足圣种，第二个隔壁一行卧具洗足圣种，啊不，第二个在下面饮食洗足圣种，第三个卧具洗足圣种，然后第四个在隔壁一行最上面乐断乐修圣种。所以衣服饮食卧具乐断乐修，那衣服饮食卧具啊、哦、够边际受用就好，你有获得边际受用，能够支持你的色身，要感恩，要很欢喜，所以叫做洗足，少欲洗足。好，十一个清净诸盖，能够清净诸盖哦，就是去掉五盖以后就会十二个一三摩地，就会得到根本地一三摩地。好，刚才这十二个呢就是资粮，然后开始就要上道了，你就要开始上道。那上道哈，就是三顺谢脱分。好，我们休息十分钟。